哎，欢迎！今天咱们来深入看看你整理的这些资料，是关于耶稣早期门徒们的灵性成长，主要就是看看马太福音、约翰福音，还有使徒行传里面的一些关键记录。咱们的目标就是一起梳理一下这些门徒。你看他们一开始，有时候挺迷茫的，甚至有点害怕，对吧？
是的，关键时刻还会退缩。
对，那他们是怎么一步一步变成后来我们读到的那种充满能力的见证者的？
这个转变过程确实特别引人思考。你想想，就是那些曾经还争论谁最大，甚至耶稣被抓的时候就跑散了的人，最后怎么能那么勇敢地去面对整个世界，宣告他们的信仰？这背后肯定发生了很深刻的事儿。
没错。
咱们就从你提供的这些文本里找找线索吧。
好，那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第九章，资料里特别提到了那个新酒和旧皮带的比喻。
啊，对，这个比喻很关键。
耶稣说，不能拿新布去补旧衣服，也不能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
是的，这个比喻啊，可以说是理解门徒们早期状态的一把钥匙。耶稣带来的这个生命和教导，它是全新的。跟原来那一套，不管是宗教体系还是思维习惯，有根本性的不相容。
不相容性。
对，门徒们呢，他们回应了耶稣的呼召，就像是被耶稣分别出来了，准备好要装新酒的那个新皮带。
所以他们已经有潜力了，是新的参与者。
没错，已经被分别出来了，而且他们不是没有基础，资料也提到他们有真实的信心。
比如彼得认出耶稣是基督。
对，还有耶稣说他们的名字都记在天上了。这都是真实的。
但就像你刚才说的，福音书里又记了他们那么多软弱、误解，彼得不也三次不认主吗？这怎么看呢？
这恰恰就是问题的关键。你提供的资料引了约翰福音14章17节，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在这个阶段，圣灵是与他们同在，就是 alongside， 在旁边引导他们、教导他们。但还不是新约里应许的那种方式，在他们里面，就是 inside， 内住。
明白了。所以信心是真的，但根基还不牢固。
可以这么说，他们非常依赖能亲眼看见耶稣、亲耳听见耶稣。这个新皮带吧，潜力很大，但还比较脆弱，遇到压力容易出问题。
这就能解释了，有信心但又常常软弱。那真正的转折点是什么时候呢？资料后面就提到了约翰福音第20章。
对，耶稣复活那天晚上，
那是个很重要的场景，
非常重要。门徒们都吓坏了，聚在一块儿，门都锁得紧紧的。
是。
然后复活的耶稣就向他们显现了，他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动作，对着他们吹了一口气。
对，然后说你们受圣灵。
这个吹气的动作，你的资料特别指出来，他在用词上是呼应创世纪里上帝造亚当给他生命气息那个场景。
哦，还有以西结书里那个枯骨复苏的景象。
没错，所以这非同小可，它象征着一个新创造的时刻。
新创造。所以这次受圣灵重点是关于生命本身。
正是如此，这里的核心是赐下那个复活的生命。从这刻开始，圣灵真正的内住在他们里面了。
在里面了。
对，在里面了。他们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新造的人，拥有了复活基督那种胜过死亡的生命。
这跟以前是本质的不同了。
本质不同，而且随之而来的还有内在的平安，就是希伯来话说的撒龙，那种整全的平安。以及宣告赦罪信息的那个独特的使徒权柄，这是他们后来建立教会的基础。
那资料里也提到关于这次受圣灵和五旬节的关系，好像有些不同的解读。
对，是有讨论。就是说这次经历是真实地初步赐予了生命呢，还是说它只是象征性的预表了五旬节要来的那个能力？不过你提供的资料比较侧重于约翰的记载，它的核心是在强调内在生命的构建，
就是先打好根基。
对，就像是给这个新皮带注入了真正能支撑它的来自复活基督的新生命，这个是根基性的。
我明白了，先有里面生命的根本改变，那接下来自然就到了我们都很熟悉的《使徒行传》第2章五旬节。
是的，五旬节那场面就更公开、更震撼了。
确实，
有像大风的声音充满了整个屋子， 还有像火焰一样的舌头落在每一个人头上。
然后他们就开始说起别国的话，资料里叫湘潭。
对， Sinolilia， 就是当时在场的从各个地方来的犹太人都能听懂的他们各自家乡的方言。
这太神奇了。
这就是应验了耶稣在《使徒行传》1:8的那个应许，你们会得着能力。希腊人是 dynamis，
为了做见证的能力。
对，为了出去做见证。所以如果说约翰福音20的核心是生命，那《使徒行传》2五旬节的核心就是能力了，为了执行使命的能力。
完全正确。五旬节是圣灵为了公开的侍奉和向全世界宣教的这个使命赐下的能力装备。
它标志着教会作为有使命的群体正式向世界亮相。
路加写《使徒行传》，它的重点就在于圣灵赋予门徒完成使命的这种外在的能力。
这么看下来，你给的这些资料其实是在描绘一个挺完整的画面。约翰福音20更关注内在的，是关于门徒是什么，新生命的本质。
对， being。
而使徒行传2呢，更关注外在的，关于门徒做什么，新使命的能力。
是的， doing。
这两者
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
啊，对，
互为补充，缺你不可。
教会需要先有那个源自复活基督的内在生命根基，就是约翰福音20讲的。然后呢，才被圣灵的能力推动出去执行外在的使命，就是使徒行传2讲的。
所以门徒的成长路径就很清楚了，先是潜力向新酒预备好。
对。
然后是生命，新创造，圣灵内住。最后是能力，得到装备去执行新使命。
是的，这是一个层层递进逐步深化的过程。
这个过程从潜力到生命再到能力，听起来是救赎历史里面一个非常独特的时刻。
的确是这样，这个转变和基督的死复活升天是紧密相连的，是上帝整个救赎计划里一个独特而且不可重复的关键节点。
教会诞生的时刻。
对，就是教会诞生的时刻。
那么对你来说，从这些资料里梳理出这个过程有什么特别的启发吗？虽然我们今天信徒经历属灵生命可能不完全是按照这个历史顺序来了。
但这个过程揭示了属灵生命里面几个不变的核心要素。
比如说
一切都建立在与基督联合这个基础上，然后我们需要圣灵赐予的内在生命，这关乎我们是谁。同时我们也需要圣灵为着我们的目标和使命赋予我们相应的能力，这关乎我们做什么。
生命和能力，内在和外在。
对，两者都是圣灵工作的体现，都很重要。
那最后留给你一个思考题吧，认识到圣灵的工作既有带来生命的层面，就像约翰福音强调的样，也有赋予能力的层面，像使徒行传强调的那样，即使今天我们信主的时候可能一下子就同时领受了这两个基础，那这个认识会怎么影响你理解自己的属灵成长，或者说看待你被赋予的某个特定的使命以及完成它所需要的能力呢？